二次归回，就是2520年以后，还要多了几乎半个世纪。以赛亚怎么知道？神怎么会知道？所以如果你用理性来解释圣经的话，那你解释的这一段，你是不是要把这一段丢掉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。所以如果当人有拣选择性的认为说这一段话是圣经，这一话不是，谁是最后的审判官？你的理性是最后的审判官，还是自己是他话语最后的审判官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不是神的话有冲突，是神的话和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有冲突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信耶稣以后，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我们的心意就变化而更新。只有一个更新的心思，才能够读明白神自己的话。所以这次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。如果根据刚才的逻辑，根据当时的逻辑，有两个作者的逻辑，那么这个作那就证明说以赛亚应该有三个作者、四个作者，而且写以赛亚的时间越来越晚，不光是不被掳的时候，甚至是今天，那这不是很荒唐？这不是结论很奇怪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神要废掉智慧人的聪明，人以为聪明，但是呢慢慢的他知道，一个真正伟大的人，他是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。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知道几个知道，他一定不是最伟大的人。所以渊博的学识叫人亲近神，浅薄的学识反而叫人远离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的话神亲自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啊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顺服神的话呢？为什么不能顺服神所说的预告的话？你一直想用人一直想用理性来解决问题，你发现说理性是有问题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哦，所有不合乎自然定律的就是神迹，凡是违反自然定律就是神迹。所以他已经把神迹下定义下的一个地步是违反神自然定律。但是我要问这位朋友，请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有几个自然定律？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全世界，今天你说那句话，你能不能用同样一个麦克风告诉全世界说，你已经知道所有神创造自然的定律？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讲这句话。如果你不敢讲这句话，你怎么敢下断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够回到圣经，让圣经来解释圣经，告诉我们说到底以赛亚书一个作者呢，还是两个作者？我想非常清楚的，不要告诉我说这位圣经学者怎么说，不要告诉我说那一位人还有学问他怎么说。你要问说到底神自己是怎么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37节，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然后第41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这个他是谁？就是耶稣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所以在以赛亚书这里上下文有两段的话是以赛亚说的，清楚吧？所以呢，当你读到38节，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：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是以赛亚书53章，这是后面这一部分。后面这一份这一部分，你知道圣灵怎么说呢？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所以后面这一部分是以赛亚说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他们所以不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说以赛亚53章的人，他又说了一段话。这一段话是哪里？是第40节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大家去读读看，这刚好是以赛亚第6章。以赛亚第6章是前面一部分，39章的部分。这个以赛亚53章呢，是后面这一部分。但是前面说以先知以赛亚的话，后面说以赛亚又说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写以赛亚6章的是以赛亚，写52章的、53章的也是以赛亚。这是谁说的？神的话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你能达到以赛亚，你就能达到约翰福音，你就能达到整本的圣经。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相信圣经。有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，我相信，但是我要问，你是相信圣经里含有神的话呢，还是圣经都是神的话？所以明白吗？今天以赛亚能不能站立得住，是不是一个作者，乃是和整本新约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到一个地步，你说我不相信圣经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你如果告诉我你不相信新约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告诉我说你不相信就好了嘛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又相信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很清楚，只要主的话就能叫我们得到安息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你怎么解释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呢？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你怎么解释整本的以赛亚书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以赛亚书不是在第6章看见神的荣耀吗？然后他说我不洁净了，我祸灾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不洁净的人当中。然后呢，你看见撒拉弗呢就拿了火炭，那个火炭是从祭坛那里，就指着十字架，那么然后呢就洁净了他的嘴唇。所以以赛亚嘴唇一被洁净以后，下面就有一句话说，我能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？现在被洁净的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他要出去，要告诉别人，虽然别人不相信，虽然呢他们瞎了眼硬了心，他们不相信，但是神还是要把以赛亚去，你还是要去。所以以赛亚呢就从第1章就讲到了66章。弟兄姊妹，稀不稀奇？到了19世纪、20世纪，果然有一些人，他们硬了心，他们瞎了眼，本来是一卷的变成2卷，一个作者的变成2个作者。以西赛亚寻道是一件事，但是怎么让以西赛亚的书也变成，也像锯子一样从中间锯成2半？所以请大家记得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，眼睛就不会瞎。如果你就看见神就是神，他偶像就是不同，他能够把起初是老早告诉我们，他还没有这个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几百年，神就已经提名召他了，这是他的荣耀。但是呢，他的百姓，他所要传达的百姓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。 所以主说这句话，弟兄姊妹就很清楚，就对所有读以赛亚书的人挑战，我们有没有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神的荣耀？如果你没有看见，这一卷书对我们来讲是封闭的书。所以如果你想到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，你已经把它切成两半了，弟兄姊妹，你不会明白神的话，你看也没有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解释以赛亚书有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是在约翰福音那里。他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藏隐藏起来，但是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稀不稀奇，他是指耶稣的荣耀。怎么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明明是神的荣耀，明明是那一年刚好是乌西亚驾崩的那一年，结果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充满圣殿？明明是神的荣耀，为什么这里说他的荣耀？因为他就是神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为着基督的荣耀，现在以赛亚话有话要。他说前面的话分成39段，后面的话分成27段，好像一个小型的，今天来看好像小型的整本圣经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是不是小型的圣经？你就看见说他有没有把圣经主要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明白吗？现在很稀奇，他讲到他说这话，这话是两段话，是前面一段话后面一段话。所以讲的荣耀的时候，是前面一段话是荣耀，后面的话也是荣耀。所以记不记得，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看53章。那讲到53章以前呢，第13节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。那这句话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主听见有希腊人要来见他，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稀不稀奇？上十字架怎么叫得荣耀？然后他自己怎么说？他人子若被举起来，就叫万人来归向我。那个举起来，和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我们的神将他右手高举是同样的字。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给我们看十字架是羞辱，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十字架。我们看见了神的荣，我们看见了他的荣光，就神独真子的荣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你如果看见神儿子的荣耀，你有没有看见人子的荣耀？他为我们愿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人子的荣耀什么时候你看见？乃是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。所以讲到前面一段讲的荣耀，当然第六章很明显他看见神的荣耀，但是讲到荣耀也告诉我们是53章。所以十字架在那里说，我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？因为以赛亚就是告诉我们基督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说到了第六章，有瞎眼的人，有心里刚硬的人。那么到了第二段，你看见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所以同样的是不信的。但虽然不信的听众，虽然是不信的对象，但这就是以赛亚他要传递信息的，他的对象就这样的对象。所以他的信息变不变呢？不变。他讲到基督的荣耀，好了，基督的荣耀，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你明白，哎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当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是他被高举上升的时候。因为十字架 走是神的智慧。